平安。Testing。好，很高兴也有机会在主日呢跟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谢谢主带领我们又来到你的圣宝座面前，我们一同来去敬拜你，赞美你，一同来去聆听你的话语。也主爱求你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也祝福我们来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和仰望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Amen。 我今天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经文呢是路加福音的12章32到40节。我想借着这段经文呢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个主题，就是时常思念上面的事。大家还记得上一周于牧师他的讲道经文吗？他讲到的是路加福音的12章13到21节，讲到那一个青年的财主，他为自己积攒财富，甚至那个财富呢可能就是太多。然后那么我在总结的时候呢有这样的一个回应的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你觉得就是你的银行的存款有多少你才会有安全感，你才会有安全感，才会有满足。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呢也许可以帮助大家继续去思考，到底就是我的财富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才会让我满足或者让我有安全感。那么上面的事，我们要时常思念上面的事。这个上面的事呢是指的天上的事，永恒的事情，它是一个关乎终末的思考。对于终末的思考，它并不是一个消极的状态去看待人生。我知道有很多的非基督徒，他们的一年里面就一想到我将来要怎么样，我的终末怎么样的时候，似乎觉得哎，这个人怎么很消极。但对一个基督徒来说的话，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就正如一个人如果他对死亡有一个很好的认知的时候，并不是代表着他怎么样去预备死亡，而是更好的去活着，更好的活着。所以一个敬畏神并且为他积存财富的人，他没有什么惧怕的。所以他耶稣也在这里他也强调信靠神的一个重要性。那么在之前的经文里面呢，22节到31节的经文里面讲到不要忧虑这个主题了。那么我们透过经文也知道耶稣他是从自然界当中取出一些的素材来去描述，他里面讲到乌鸦、百合花和野草来去描述。因为最有名的我们应该知道嘛，就是你看那个天空的飞鸟，他们不种也不收，天父也可以养活他们。野地的百合花，他们也没有做什么，我们的神也是依然的眷顾着他，是表达了一种天父眷顾、天父常看顾的这种光景。那么接下来的经文里面33到34节呢，耶稣呢他是以一段论慷慨的简短的一个话语来做总结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信靠神的人，信靠神会眷顾我们的人，我们同样的就是能够去慷慨的去待人，慷慨待人。所以不像在之前的经文里面呢，也是12章的经文16到21节里面讲的那个无知的财主一样。因为那个无知的财主他是有很多的积攒了很多的财物，可做多年的费用，但是他没有想着去帮助，去施舍。所以最后那么耶和华神耶稣是怎么说，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将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 所以其实他这段因为十二章很长啊，只是说我们从上下文我们再来看一下他整个的一个背景。那么这段经文呢，十六到二十一节的这段经文，它和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啊五六七章呢是平行的经文。那么马太福音的六章二十五到三十四节和路加福音的就十二章二十二到三十二节讲到不要忧虑，是一段平行经文。那么马太福音的六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跟路加福音的等一下我们会分享的三十三到三十四节的这段经文呢，也是平行经文，讲到论天上的财富。我想从两个方面来分享今天的主题。第一个方面就是不要惧怕，经文呢是记载在三十二到三十四节。弟兄姊妹们，不要惧怕什么呢？三十二节他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不要惧怕什么？”如果我们从经文的字面的意思来看的话呢，不要惧怕没有吃的，不要惧怕没有喝的，不要惧怕没有用的。但我们是从经文的表面的意思来去看的，但是呢，我想不单单是这一些吧，我们就不说从原文事情来看，我们就来对比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现在生活也不愁吃的，也不愁喝的，也不愁用的。那么这段经文对于现今的我们来说的话，过时了吗？还是另有别的意思？好了，我们看三十二节经文，小群，你们这小群呐、啊。汉语就是和合本圣经就是翻译成小群，是指的群羊，你们这一些群羊。因为在旧约当中，上帝的儿女就是上帝所牧养的羊群。那么其实在先知的传统当中，他的一个神学观里面讲到，神在末世的时候他必会召聚他的百姓，如同牧羊人招聚他分散了的羊群一般，他必向牧羊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来聚集这些羊羔，抱在怀中，也慢慢的去引导那一些乳养小羊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美好的画面。在末日的时候，就是在末世的时候，耶和华神他会招聚那他的百姓，似乎就是把他的百姓能够从众多的人当中能够分别为圣，召集在一起来去怀抱他们，来去乳养他们。刚才我问弟兄姊妹们不要惧怕，感觉好像是一个征战一样，对吗？不要怕，哎，我们打仗的时候嘛，直接冲，就有这样子一个意味在里面。同样也是一样的，其实在今天我们关乎讲的是不单单只是从字面来讲，你不要去愁有没有吃的，有没有喝的，而是我们从一个周末的角度来去看待我们现在去看待周末的时候，今生和来世和现在与周末的对比的时候，我们在看的时候有哪一些让我们很挣扎的地方。所以呢，这个不要惧怕呢，似乎是一个神战的口号啊。讲到征战嘛，那我们有属灵的征战，我们有属世的征战等等这一些。那么在我们理论当中，我们也知道属灵的征战，我们到最后的话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的。同样的，那么我们谈到在末世的时候，上帝呢，他是真正的在那个时间里面把属他的儿女划分出来，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征战当中，神他要去对那一些抵挡上帝的人要去惊恐，但是属于他的人呢，却得享平安，所以不应当惧怕。那么在三十二节的经文里面是这样讲的，不要惧怕，为什么呢？因为天父他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也讲到神的拯救必将要临到那些寻求他的人。好了，我们来看，其实在三十二节的前一节经文，三十一节经文里面也讲到要求啊，就是要去求他的国，求他的国，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 你像在马太福音里面也讲的嘛，我们要去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之后我们所需要的上帝就会按他的方式来去加添给我们。求他的国也说明了我们人的责任，也强调了上帝的主权和应许。我们也知道上帝的全能他已经在主耶稣透过主耶稣的事工当中显明出来了。那么弟兄姊妹们，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是什么意思呢？我想我们都清楚，也就是我们内心当中，我们是否以神的国和神的义作为我们首要的。再说直白一点，我们活着是为基督，或者说我们是为基督而活，这不是口号，这是一个生命的蜕变。有时候我们反思，就是我们的家庭或者我们的工作以及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不是要求基督的名得彰显，来得彰显。其实在我自己的习惯当中哈，我经常会跟我的妻子，我们去讨论呢，就是会讨论，那我可能是因为跟我自己的呼召有原因呢，因为我是一个牧者嘛，所以经常会跟他讨论，就是我们的对孩子的养育，包括他的侍奉，因为他必定不没有在教会里面侍奉嘛，工作他的工作有没有就是去找到就是说上帝让在透过这样的工作的用意是什么，然后是能不能去借着这样的工作去叫神的名得彰显。我想弟兄姊妹们，这是很实在在的一个生命的反思，或者说对我们的生活的一个反思，是很实在的。我们反思之后不是反思了就可以了，还是真正的就是还要再进一步去想到我有没有做到呢，或者我有哪一些挣扎呢，我有哪一些软弱呢，然后我们就彼此就为这个事情来去祷告。我想就是这是很真实的一个流露了，也期盼我们弟兄姊妹们也是要去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好，我们看第33节的经文是这样讲的，他说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其实呢这一个说话呢是针对之前的嘛，因为上一周于牧师讲过嘛，那个人他只是积攒财富嘛，他没有想过去跟别人分享，他也没有想过那一些有需要的人，他没有的，他只觉得我只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就行了。所以这节经文里面就直接去针对他，那你积攒，你们要去变卖所有的去周济人。哈，中文其实挺有意思的，所有的是指的你所拥有的，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哈，不是说让你把所有的财富拿出来你的口袋是零，而是你所拥有的要去周济人。可能我们谈到周济人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是一种善行，对吗？你谈到基督，你看我们的教会里面的宣教基金里面去帮助别人，包括 Matthew 他每一个礼拜都会发出那个巴拿巴的援助的这些信息去帮助别人，似乎觉得哎，做一个基督徒你行善合理啊。但是其实我们放到圣经的背景里面，它不单单只是行善，不单单只是行善。其实周济人呢，他在犹太的第二圣殿期间，所谓的第二圣殿期间呢，是指的公元前的516年到70年的这样的一个时期里面呢，就是在那一群散居各处的犹太群体当中，他是成为一个祭礼。所谓的祭礼，就是说，好像似乎就是我们透过这种方式来去表达我们对上帝的敬拜。对上帝的敬拜，可能今天我们会觉得就是说，那我去行善或者我去帮助别人，是接触基督的爱的吸引我了之后，然后呢我对他的爱的一种回应。可是在公元前的516到70年间呢，可能他们会更 上升到一个层次了，似乎是他们就是祭礼的一部分，或者是把它当作是他们对上帝的一个敬拜。所以耶稣他教导门徒要变卖所有的去周济人，就是要他们撇下所有的去跟从他，撇下所有去跟从他。刚才我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吗？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的国和神的义是不是我们的优先？你的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有个宝座嘛，你的宝座上坐的是谁？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在路加福音当中九章到十九章差不多十二一节的经文里面呢，耶稣他多次以财物去运用的主题去说明呢，就是跟随他的意义，跟随他的意义。讲到三十三节的下半节经文里面讲到，他说贼不能靠近，虫不能住，也是将金钱和衣服呢作为地上财富的一个象征。天上的财富呢，它跟地上的财富是不一样的，或者说我们说天上的财富更富胜于地上的财富，因为它不像地上的财富一样，金钱它会被盗贼偷窃，或者衣服会被虫蛀。弟兄姊妹们，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呢，我也会想到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其实勤俭节约呢，是我们中国人的美德。我们华人的勤劳呢，我想全世界都是有名的。所以我们的节俭，是因为我们一方面是怕有一些不时之需，一方面呢，我们也会想着给后辈留一点，为的是想要后辈人。可能是对我们就觉得纪念我们，或者觉得我们在回忆我们的时候觉得我们很好，父母在某一个时刻里面还给我留了一笔产业等等。但是我们，这是我们的想法啊，我不知道我们的想法是就是说有很复杂的嘛，有的是想要我们的后辈纪念我们，有的可能是出于那种父爱或者是母爱等等。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要得到神的称赞呢？假如我们不用为生活的需要去忧虑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慷慨的去运用神所运用赐给我们的东西。那同样的回到我之前的那个问题，假如我们的生活，我们不用为生活需要忧虑的时候，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问一下自己，你觉得你的生活要达到一个什么的状态，或者说你的银行账号上有多少钱，你才会觉得不忧虑呢？因为只有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去慷慨的去运用神赐给我们的东西。我们人的心是很，空间是有限的，不可能说又要神，又要马门。所以为什么讲到就是上帝说了嘛，你不可能侍奉两个神。你的心空间是有限的，你要么就是爱这个，要么就是恨那个。所以耶稣他叫人去变卖那个家财，慷慨的 分给穷人，神他很看重这种慷慨的态度，也必赐给我们财宝在天上。这种财宝它是包括了得到神的称赞，以及因为侍奉他讨他喜悦而得的奖赏。而这种奖赏这种财宝，它不需要去守卫的，因为没有贼和虫能够去得到他们。弟兄姊妹们，我觉得慷慨的形式是让人看见的不单单是我们对他人提供了帮助，其实另外一方面的话，讲到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也会在哪里。我们怎么样的运用我们的钱财，其实也显示了我们的价值观。如果我们想念天上的事情，我们投资在地上的财宝，我们投资在地上的财宝上的话，那个时候可能我们就显示我们所关心的可能就是我们的今生，只是今生暂时的看得见的一些东西。 但是如果我们投资在天上，我们是投资在那个看不见的，但是是永恒的。当我们投资到人的身上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其实也是向人 来去流露基督的爱。因为神的国是什么呢？神的国其实是关乎人的。我们讲到神，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是什么，可能我们就马上想到一个是一个什么 object， 一个好像是一个想象到什么东西。其实神的国是关乎人的嘛。所以那么我们所关乎的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一个依赖财富的生命，它会变成一个绊脚石，因为它会导致你极度的焦虑。耶稣他也指出，门徒可以显出自己跟别人不一样，是因为透过他们的见证来反映出来的。人与他人的需要应该是比个人财富和拥有权更重要。也就是说，一个没有焦虑的一个伦理观，一个没有焦虑的伦理观，它应该是一个因着信靠神的眷顾而以慷慨去待人为目标的伦理观。我为什么要去帮助别人？可能当我们想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第一想到就是说，我可以吗？我够吗？等等这一些。但当我们想到就是说，我们对神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上帝他会怎么样？他会来去眷顾的，他会知道我的需要的。所以我有什么担心的呢？以至于因为我没有担心，所以我应该去想一下天上的事情。我有一些空间，有一些时间来去想一下永恒的事情。所以呢，就进入到下面一个部分。想到永恒，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想到永恒呢？就是我们要做一个警醒的仆人。我们来看第二部分，讲到警醒的仆人。经文呢是记载在35-40节的这一段经文。耶稣呢在之前的经文里面呢，他讲到啊，指明在地上活着的时候呢，必须以天上的事为生活的准则。这是他无论是在登山宝训的教导吧，还是在路加福音的12章在这里的教导。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耶稣他是将天上 和地下的对比呢，转移到今世和末世的这种张力当中。我刚才有跟弟兄姊妹有分享过嘛，其实当我们在时常去思念天上的事情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天上的事情，这种永恒的事情，它跟属世的话是有张力的，它是有的。我并没有说还是我们地上的事情都是不好的，但是一定是有张力的。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很完全的，一个很颠覆的，一个很彻底的成为一个门徒的样式来去生活，所以有张力。那么这种张力是不是觉得圣经错了呢？圣经是不是还不现实呢？或者我做不到，我就直接把它甩到一边去呢？不是的，而是我们应该去面对，积极的去面对这种张力。我知道是我的软弱，或者我在做一个颠覆的门徒，或者我做一个彻底的门徒的时候，我好像有进步的空间。还有那么我就要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进步的空间里面，这个空间里面去更好的去用神的国和神的义来填满自己。所以人在今世活着的时候呢，他必须为人子再来的日子做好准备。其实我挺感恩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教会的就是用 lectionary 啊，就是我们的这样的方式就是澳洲的 United Church 他们用的那个 lectionary， 就是每一周就是固定的经文来去分享。我挺感恩的，因为我觉得不得不让我去思考这一方面的主题来去准备讲章。因为从前的话呢，就是在 讲的时候呢，可能是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或者是我目前的感动来讲。哎，这个时候呢，就是哎逼着你，让你去训练你朝这个主题来分享，我觉得挺好的。所以也有机会呢，对这个末世，因为要分享这段经文，所以你要肯定要去准备，要去思考他的这种状态嘛，这个状态。所以弟兄姊妹们，就是也是要提醒我们了，福音它包括了耶稣基督的降生、受死、埋葬、复活、升天和第二次再来。如果你所信的福音，你所看重的只是耶稣基督的降生、受死、埋葬、复活，然后呢升天，我理论上我知道，但是可能在我的信仰当中，或者在我的认知当中，我没有把它当回事，那么你所信的福音不是整全的，因为它是福音的一部分嘛，但我必须要重视它。所以我们看到35-40节这一部分经文里面呢，就是讲到了两个比喻，耶稣就是他用两个比喻来去描述在末世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做一个警醒的仆人，我们如何警醒。第一个比喻呢，是在35-38节，他讲到就是将门徒比作那一个等候主人回来的仆人。这个比喻里面呢，有讲到或是他什么时候来呢，或是二更天，或是二更天，或是三更天来，就是差不多是你后面放我投影的人要放我的 slide， 就是从晚上10点钟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钟的这个时间段里面，无论是就是说你是二更天还是三更天，就是这个范围，从晚上10点到早上6点钟。所以呢，是针对那一些沉睡中的人，因为人子的再来，他会令他们感到惊讶。那第二个比喻呢，也是记载在39节到40节的经文里面呢，他也讲到就是门徒他扮演一个主人的角色，门徒扮演一个主人的角色，耶稣他会像贼一样，在你们想不到的时候来。所以这个比喻的重点，它不是人从沉睡中醒来时的那个惊讶，而是指明耶稣他来的时候，他将要在人没有预料的时候突然回来。弟兄姊妹们，这个光景其实让我们想到什么呢？想到逾越节，耶和华神救赎的光景。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当然呢，我不能说是不是因为他的原因，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但至少我们想到，你看，我们想到就是在旧约当中，出埃及记里面记载的逾越节，耶和华神的救赎嘛，在晚上嘛，在晚上在门楣里面涂上血。但至少我会想到这一刻的这个救赎。为什么不在早上我们上班的时间呢？我们大家都很清醒的时间，为什么是在这个晚上10点钟到第二天的早上六点钟这个时间段里面？所以这两个比喻都在教导着门徒，他要随时的去警醒等候。虽然耶稣虽然没有立刻回来，但是他要求他的门徒必须要随时做好准备。那么我们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等候主的再来呢？就是我们要更积极的去完成这个时间段，当下到耶稣再来的这个时间段里面，我们必须要做好的事工。其实也会让我想到10个童女，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童女，这也是耶和华神。那5个聪明童女她是都准备好了，你的灯里面什么油都是足够的，不像那另外一个5个童女一样，哦，我没有油了，去找他借，然后他说我没有，我刚好才这样子，而不是这种状态。所以弟兄姊妹们，就是我们看到在这一部分里面的经文里面呢，其实主要的一个是讲到我们要警醒，要警醒，就人在末日时候，我们要应该有警觉。当然，耶稣他也吩咐他的门徒要警醒，以至于他们能够在末日审判的时候能够去站立得住。好，我们来看第37节的经文呢， 三十四节经文说，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们看到就是讲到关于有福了哈，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其实我想也是我们中国人比较很看重的。那个仆人有福了，他真正的福气是什么呢？是上帝在末世中所要赐予的一个救赎。门徒如果警醒的等候主的再来的话呢，他也必要在末日的时候去得蒙拯救，去得蒙拯救。包括之前的讲到一个婚宴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其实也是去描述那些等候主的再来的人所要领受的一个福分，就是他们能够在天国，在将来在天国里面与耶稣基督一同来坐席，一同来坐席。弟兄姊妹们，耶稣他什么时候再来？确实在圣经当中没有明确说他什么时候再来，他只是用一种比喻来去描述他再来的时候的情形，就是讲到就是以一个盗贼来的方式。其实大家可以再仔细去想一下，盗贼来的方式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你们家里面有遇过贼吗？我有，不是我们家有遇过，而是我来到澳洲之后呢，因为我一直觉得是因为在中国其实我也会觉得很好啦，我的婴儿车我会放到，因为我们是住 apartment 嘛，放到楼梯间 OK 的，那么多人，然后来这边的话，我就把因为推婴儿车推着，然后再放到门口，有两辆，他还好，他偷了一辆，他知道我们可能还需要一辆。然后最后还有一次就是我今天我的车没有锁，然后呢后来去翻了我的驾照，哎，我中国驾照对你有什么用吗？把中国驾照也偷了，然后把我的一个帽子也偷了。没有，因为呢我呢在这些方面我是觉得大家都是好人，我是这种心态，无论在中国还是澳洲，所以呢我还没有那种什么还防着很累，本来就很累了。后来呢因为那我妻子 Chris 他也知道这个事情嘛，我觉得他比我更警觉，也就是说那因为这两件事情发生之后嘛，然后他就会觉得 OK 这个地方应该是不是很安全，所以呢就要警醒啊。因为我们家就是只要有东西来，然后我们家那个灯就会亮的，无论是猫也是，它也能够雷射到它也会亮，它一亮之后它马上起床，无论是半夜什么时候它马上起床去看一下我，所以我在想的一种警觉的状态，我觉得可能就是这种状态吧。因为盗贼来嘛，我们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但是我们还是要防着他。所以同样的就是说，我觉得但耶稣什么时候来，我感觉好像我们把耶稣的到来比喻成盗贼的到来好像有一点不妥，是吗？好像有一些不妥。但确实这里呢也是有圣经的背景的，因为在出埃及记里面记载到上帝他吩咐以色列人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因为埃及人所有的都应该是属于那一些他们劳苦多年的奴役，应该属于这以色列民的，但没想到呢可能就是他是用这种方式了，用这种方式还用这种抢啊然后盗啊这种方式来去描述的，所以呢导致我们是就是在路加福音在描述主的再来的时候，他用这种方式，同样的这种方式来去描述，可能对于从我们的传统理念里面，我们的经验里面，我会觉得啊，耶稣来，就他这么至高无上的，他可以很光明正大的来啊，为什么要这种方式？那么在描写哈，我只能说描写手法可能是贴近于按照旧约的传统来去描述，对于耶和华神最后的救赎他是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其实在以赛亚书里面也是讲得很清楚的，对于 这一段落里面讲得很清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觉得敬畏神的意思是要我们去为服事做好准备。所以耶稣他就之后就论到我们要去忠心的去侍奉神，去中心的侍奉。我们在天上积攒财宝的部分呢，也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服事，也就是我们中心的侍奉嘛。那我们积攒财宝在天上， 难道是真的是把银行有一个天上银行吗？No，没有，只是说我那种价值是无形的，但是它是永恒的，它是永恒的。而且我们也知道，将来呢，我们也要在主再来的时候向他交账。圣经中有关末世呢，它主要不是为了要告诉我们未来的细节。我觉得其实这段时间我也看了很多书，有关末世的一些书。他的那种状态是很抽象的，很抽象，他不是那一种一加一等于二，很清晰明白的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很抽象的这种状态。他不是告诉我们这种详细的细节，而是为了使我们就是要准备好，要告诉我们提醒我们，我们要警醒，然后要准备好，所以我们要在今天能够去更好忠心的去侍奉神。积攒财宝在天上，所以门徒就是应该为主的再来做好准备。这个准备呢，也是我们都知道了，准备的原因目的就是因为那主再来的时候，他会对他们有一个什么呀？有一个评估吧，审判吧。说的如果说审判的话呢，觉得很 harsh， 对吧？评估吧，你到底是否是一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另一个发出的一个相同的呼召的方式呢，就是灯要点着。你那个 slide 为什么没动啊？后面呢？灯要点着。这个灯它要点着，所以我们要必须的保持一种警惕，即使在漆黑的深夜里面，耶稣他也是这样来提醒他的门徒，要点着灯，要警醒，要时刻的做好准备。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今天的讲题呢是讲到我们时常要去思念上面的事，天上的事，永恒的事。如果我们太多的过于去专注地上的事的话，会让我们忧虑，而且没有安全感，甚至让我们精疲力竭，以至于我们没有那个空间去思想天上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这样子来去看待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很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顺序了。前面讲的不要忧虑，然后不要忧虑之后呢，要你腾出空间和时间，然后去为着天上的事情，看不见的但是永恒的事情去警醒。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忧虑，因为这些忧虑的事情呢，会影响我们去预备主的再来，会影响我们去思念上面的事情。我想我今天就跟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啊，我们知道你会再来，你一定会来。也求主借着这段经文来提醒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们，你的再来是福音的一部分，也让我们去学会去警醒，学会去思念，常常思念上面的事情，天上的事情，看不见的但是永恒的事情。主啊，你帮助我们，谢谢主来垂听我们祷告。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和仰望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Amen。